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
场。天气热，今天16号，4月16号，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高雄市屏东县在中午前后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6度连续高温的几率。台南市是黄色，反正台南、高雄、屏东都热，今天南部嘛，南高屏。那气温白天温暖闷热，各地高温普遍30到33度，低温23到25度，所以现在也不必看什么低温了啊，你就看高温的都看热到什么地步好了啊。天气风险公司说呢，明天礼拜三封面在长江流域发展，长江流域会影响到台湾啊。深夜到礼拜四凌晨封面接近北海岸有短暂雨。今天礼拜二礼拜四清晨到中午，封面会通过台湾中北部带来一阵雨势，所以礼拜四会有雨哦。但是基本上就是热了，还是热了，就算是有的时候封面来降一点温度还是热。美国亚太驻青会晤中国的官员，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了，每天强调台海和平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台海和平很重要。康达，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务助理国务卿，目前在中国大陆访问，会晤了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马朝系、国台办副主任裘开明，向他们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康达与同行的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官员博兰向裘开明国台办副主任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说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六保证，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就是强调说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它核心就是一中政策没改变。另外在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陪同下呢，康达、博兰也跟马朝系、大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长杨涛会谈，就中东情势、中国大陆协助俄罗斯国防产业、台海、南海及北海议题交换意见。北京说美日非拼凑小圈子，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马朝系今天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京康达之后，偏偏美方拼凑美日非小圈子，搅乱南海形势，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破坏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就美国的驻京去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次长在接见说，你们每天搞什么鬼、哦、搞小圈子要整我们、哦、类似这样。因为呢，这个美日非合作对抗中国的美日非峰会才刚落幕嘛，康达就宣布14到16号访问中国大陆。中国方面对于美方近期对中国大陆推进的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涉华的错误言行，特别是拼凑美日非小圈子、搅乱南海形势，表明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就你美国跟我对抗就算，你搞个阵营对抗啊、哦，意思是这样。中方也说明了在台湾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大陆内政，停止阻碍中国大陆发展，停止对中国大陆企业无理制裁，停止打压中国大陆的经贸科技、哦、是中国现在很不满、哦、你们美老美要搞什么鬼，打压我们这个，打压我们那个、哦、你们还要包围我们，搞小圈圈阵营对抗。好，伊朗不是还去轰炸以色列吗？但是没什么效果了哈。但是以色列显然不爽，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发表声明，要国际社会团结抵抗伊朗的侵略。伊朗也没有侵略他，以色列正在考虑如何对上周六的伊朗攻击事件该怎么做。总理尼坦雅胡办公室发表声明，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抵抗伊朗这种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 BBC 引述以色列陆军参谋长说法说，以色列誓言对伊朗上礼拜六的攻击做出回应， 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英国首相苏纳克呼吁各方要不节制啊，节制啊，英国跟盟友合作缓和局势。 CNN 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抵制伊朗侵略。内塔尼亚胡说，伊朗直接并且透过他的恐怖代理人哈马斯跟其他人正进行全面侵略活动，不止威胁以色列，还威胁整个中东。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高级顾问马斯迪杰迪说，伊朗面对敌人侵犯红线不会表现出克制。美国五角大厦也说，以色列正讨论如何因应伊朗攻击。美国的军事资产还留在中东，他也重申美国采取必要措施保卫以色列，不希望看到局势升级。就美国的困难是呢，又觉得以色列太过头了，又不得不呢，他是要保护以色列的啊。拜登不接受独立援以资金法案 ，G7 考虑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白宫重申，美国总统拜登不会接受独立的援助以色列资金法案。另外，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正考虑对伊朗飞弹计划实施新的制裁。在伊朗攻击以色列以后呢，美国白宫表示，七大工业国 G7 领导人正在考虑对伊朗的飞弹计划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跟以色列站在一起。时间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首度公开谈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表示他仍然关切以色列的安全，并且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同时努力阻止冲突蔓延为更广泛的区域战争。 CNN 指出，官员据此透露，拜登是不是在伊朗攻击以后呢，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不肯讲，我有没有劝内塔尼亚胡不要打，因为你讲了以后，以色列可能觉得没面子啊。白宫重申，拜登不会接受独立的援助以色列的资金法案。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议长强森说，今日内将会表决对以色列的暂时援助，但他没有说援助包裹是不是包括乌克兰跟其他盟国。联邦参议院二月已经通过拜登政府提出的950亿援助法案，包括以色列、乌克兰、台湾，但是呢，到众议院被强森挡下，迟迟没有通过。就是美国原来这个计划是包括了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哦、台湾很少了，台湾就是摆在里面、哦、做个样子、哦、让人家觉得说、哎、台湾也有，因为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很好嘛，主要是他们讨厌老共了、哦、讨厌老共、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呢对台湾好。那基本上呢，这个参议院通过这个案子，但是众议院否决了，众院没通过，你现在怎么办啊、哦？就是他们说我单独对以色列援助吧，以色列现在打仗，我们喜欢以色列嘛，我们基督教国家，我们单独对以色列援助，拜登说我不接受啊、哦，要就绑在一起，不能，主要是乌克兰了啊、哦，因为乌克兰现在蛮紧张的啊、哦，雪梨的主教被刺伤。是主教干什么？澳洲雪梨西部的一个教堂礼拜一晚上发生刺伤事件，一个正在进行礼拜的主教跟在教堂的人被刺伤。据报道，有一个15岁男孩被捕，警方说这是恐怖攻击、哦、他们常一下子叫定义是恐怖攻击还是一般的、哦、恐怖、哦、雪梨近郊西田隆迪购物中心13号发生随机攻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震惊全澳洲。15号晚上教堂刺杀，一个主教跟至少四个人，在雪梨西部郊区叫做好牧人教堂被刺伤，一个15岁男孩被捕，他的手部受伤正在接受治疗。事故发生时教堂在进行礼拜仪式，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几百人聚集在教堂外跟警方发生冲突，两人受伤，群众要求把攻击者带出去，投掷石块、砖块跟瓶子，车辆被毁，警方动用了胡椒喷雾。法新社报道， 韦克利社区有许多人曾经逃离伊拉克跟叙利亚的迫害跟战争。CNN 报道，遭到刺伤的主教身份已经确认是当地社区的知名人物，警方认为这是恐怖攻击恐攻。那为什么一个15岁小孩呢，现在搞不太清楚哦，他对主教有什么不满，为什么去刺杀别人。国际刑事法院调查扫毒战，小马克思说不会交出杜特地。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调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发动的致命扫毒战。对这个调查，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今天表示不会配合交出杜特地。法新社报道，由杜特地2016年发起并在小马可斯领导下继续进行的反毒行动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民众丧生。小马克斯在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举行的论坛上表示，我们不会承认他们将发出的拘捕令，我们拒绝。根据菲律宾公布的官方数字，杜特地领导的反毒行动造成6000多人死亡。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估计死亡人数应该落在12000人到30000人之间。哇，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杜特地呢是要扫毒、哦、扫毒呢杀无赦，你这毒贩啊跟警方对峙啊什么、哦、警方去了就把你都杀了、哦、就像我讲了，欧洲很多国家是反对是没有死刑的嘛、哦，但是很多时候警察去就乒乒乓当场就把那些 坏蛋给杀了、哦、他也知道到法院去不判你死刑，而且呢司法又拖很长，而且警察在执法的时候经常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你就下重手先把你给杀了，免得以后还啰里啰嗦的。那杜特地大概就这样、哦、反正呢法律时间太久了，而且不见得公平，法官可能行贿受贿，所以干脆、哦、在执行反毒行动的时候呢遇到比较强硬的比较顽固的就给你当场就给你杀了。所以呢菲律宾公布的官方数字就是6000人死亡、哦、昨天、哦、清剿毒枭、啊、15个人被打死，类似这种加起来6000。但是呢国际刑事法院认为说12000到30000。杜特地看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就是很野蛮啦，那个人就做事就，但是呢菲律宾选民蛮喜欢他的、嗯、因为菲律宾原来那个这个政治那个社会秩序太混乱，绑架啦各种啦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哦、毒枭啊毒品啊，唉，老百姓苦不堪言。我们到菲律宾去你就知道很多华侨没有钱都住在那个百万富翁村哦，那刚盖好是要百万，现在当百万买不到了。华侨经常是被绑架，有钱嘛，哦，那叫保护，叫请这政治人物保护。那菲律宾因为治安不好，以前政府也没什么办法，所以杜特地这种铁腕政策，杀无赦，哦，也不经过什么司法程序，当场就把你给杀了。有没有效？看起来是有效，因为他们最近有人到菲律宾去跟我讲说菲律宾秩序还不错，我说啊，以前不是很乱吗？没有没有，他说蛮好的、哦、我就想说就政府是铁腕治安就会好，但这个时候你这么人权啊什么就会受到影响一定嘛。那国际这些人权组织啊国际法院啊就会说你这个违反人权、哦、你这个越法令，但是老百姓喜欢了、啊、哦，你以前的话把那社会秩序搞得很不好，人人自危嘛，有钱人自危，没钱人也自危啊，哦，因为随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国内采取这种治安很不好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是会受到欢迎的。那现在国际法庭要到菲律宾要人，要把杜特地拿去国际法庭审判。那小马克思说不行，我们不能交人、哦、不能交人，这也牵涉到国家的这个尊严啊面子啊、哦、被拿去判，判了以后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犯人也很难看嘛。 那主要还是说他的做法老百姓支不支持了、啊、哦，是老百姓看起来还是支持用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对待坏蛋、哦、你对待坏蛋的宽容就是对待好人的残忍嘛，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哦、以前菲律宾对这种哎，这种黑道啊甚至叛军啊明南澳那边叛军根本束手无策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那杜特地就是一个反正天不怕地不怕说干就干的人、哦、你不相信他下次选举如果他再回来选会赢的，就像巴西那个鲁拉一样、哦、虽然都被说贪污被判刑了，他回来选还是会赢的。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5月15号要交棒给黄循财、哦、那所以说李家天下，因为他爸爸嘛李光耀哈、哦打下的天下交给他，再来就没有了，他没有在 下一代没有再接着。我们看这个新加坡有四个总理了，到现在为止真的很少啊。李光耀从1959年担任到1990年做了31年的总理，31年的总理。因为通常这种总理、啊、跟总统制不一样，总统制呢就会有任期，比如说任期四年连选的连任一次，或者韩国这种五年一次不能再连任。内阁制没有什么、哦、就是总理也不是老百姓选的，总理是国会议员选的，所以他没有任期可以做很长。李光耀做了31年的总理交给吴作栋，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要过渡给 李显龙的、哦、就像那时候蒋介石中间严家淦做总统、哦、大家知道就是过渡给蒋经国的。吴作栋但是你说过渡也干了14年了，然后交给李显龙，李显龙做了20年的总理，所以李光耀跟李显龙父子就做了51年的总理新加坡。所以你说新加坡今天的成就跟李家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但是再有关系你还是总有要交棒的一天嘛、哦、然后交棒给这个黄循财，黄循财很年轻呢，就51岁，而且呢从政其实不久、哦、从政其实不久，嗯，中间本来有一个哦有另外一个人了，但是呢后来他说不要做了、哦、就是说基本上还是有些以身体的关系啊等等、哦、就还是不做了、哦、这个黄循财呢学经历都还不错了、哦、不过51岁，就你自己看了像新加坡这样、哦、基本上呢就是、哦、原来叫做王瑞杰啦、哦、他们原来是说可以推可以 交给他，但是呢3年以前王瑞杰突然跟李显龙说我不要接总理，其实那时候也不过60岁哦，他是因为健康理由、哦、年龄跟健康，其实年龄他这也不大了、哦、但是可能有各种私人理由吧、哦、那这个黄循财1972年生算是年轻的、哦、而且2011年13年以前才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哦、当选以后呢没多久就接这个什么他们的政务部长啊等等，反正就是说内阁制国家嘛，就开始历练、哦、8个部会都去历练过、哦、他是 Wisconsin University 在 Madison 的经济 学士，所以大学就到美国去念了、哦、哈佛的公共管理硕士， U Michigan 的经济学硕士、哦，当然新加坡现在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了、哦、少子化也是挑战之一吧、哦、人力不够那就要引进移民，那移民一多以后呢又引起人民的反弹，你抢他们的工作、啊哦、等等、哦、那再加上这东西好还是不好呢，就人质互见了，因为香港、哦、现在已经失去它的光彩，劳工去搞什么国安法啦，把黎智英关起来，反正这些、哦、去 去等于是打击这些民主人士啊，等等，很多都跑了嘛。所以呢，有钱人原来大陆很多有钱人的钱存在香港，就很怕哦，因为香港到时候是老共能够控制的，就钱都转到新加坡去，而且移民买房子，所以新加坡呢一下钱很多，物价上涨非常迅速。那你也知道，物价一上涨，老百姓一定不满嘛，生活困难了、啊，所以呢，这个新加坡的物价也涨很多，压力非常大。好，那你也知道，一个政党做久了，那个年轻人再怎么样哈、哦，也会不满的，一定会有些地方不满的。所以新加坡本身的压力啊、哦，这些人民行动党的压力也蛮大的啊。当我就在看的时候，你看他这个总理一做，李光耀就是31年，吴作栋就14年，李显龙就20年。看起来呢，除非做得不好，否则的话，黄循财应该也做蛮久的。这就是牵涉到到底要久还是快。做不好当然做不久嘛，但做得好，现在我在台湾也不见得做得久啊。而且我们这个制度哈、哦，行政院长可以非常快的就换掉，因为也不需要立法院同意，总统就等于是总统的执行长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一年就换一个行政院长。那你看新加坡人家是最短的是14年，现在到现在为止建开国到现在就才进入才有三个而已，第四个还没上任呢。所以这就是你到底要怎样。真正的民主国家其实都很快在动，美国也是很快的，财政部长一直换，外交部长国务卿换，有好有坏了、哦、好就是反正不断有新人出来嘛，坏就是你的政策是不稳定的、哦、一直还没坐热就走了，政策还没执行就走了。昨天晚上差一点又停电了，你知道吗、哦、那主要是原因就是第一个台电的机组呢，好几部呢故障，啊、哦，四部机组跳机，再加上呢晚上没有太阳能了，啊、哦，以前呢都觉得说这个晚上不会有问题，那现在呢晚上都有问题了，因为呢你核电越来越少了嘛，以前晚上你可以发核电了、啊，现在不行了、啊，因为核电都厂都他们停掉了。那就是靠太阳能啊，风电啊，但是晚上哪有太阳呢？哦，所以昨天差一点要停电，台电已经紧张到已经在做这个北部的停电计划了。那后来他们赶快第一个水力发电动起来，但是水发电不多了，不多也多少有一些嘛。另外呢是找那些大厂，包括台积电等等，因为他们都有那种柴油发电机、哦、就是万一停电了暂时他们可以自己发电，他就拜托这些大厂你们那个紧急发电机也能够上线、哦、就是、啊、包括他把核电厂的柴油发电机都拿出来，核电厂有柴油发电机、哦、因为很多就像你汽车一样，对不对？你汽车可以发电没错啊，汽车可以发电啊，但是呢你一开始启动的时候还是得用电池啊。好，一般的我们的柴油汽油汽车你开始、哦、你不用电池吗？发了以后你的引擎转才会带动那个转子去转这个发电机再给你充电回去。好，在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是需要外面来的电。那你这个核电厂也是，它也有柴油发电机，就准备万一需要用电的时候自己又没有办法发的时候呢，需要有电来支援，这些电昨天都用上了，所以才没有限电没有停电、哦、备转容量一度掉到2%多，多危险啊、哦、这种就是、哦、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哦、因为花莲大地震所以造成多部机组损坏哦、大地震那天呢，和平、台中、国光、海湖八部机组跳脱， 但是慢慢慢慢，因为 好几天了，慢慢修复了。可是呢，昨天大谈新的八号机组跳脱，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电这种东西就是哦，它为什么要多一点这个所谓备转容量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哦，就万一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我至少存粮还多嘛。那以前都用的非常紧啊，哦，都没事就没事了。但是我就跟你讲，这种工程上的东西，还有天灾人祸，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地震啊。哦，然后呢，你工程上的东西，这个设备要跳，你没办法，不是一定是你像他们昨天四部机组跳机，他就措手不及啊。而且以前的用电高峰是中午，现在用电高峰是傍晚，为什么？天气热嘛。哦，所以很多时候开冷气啊，下班了回家就上班的时候用公司的冷气啊，那个比较省啊。你一个公司那么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用那部冷气机嘛，你回家嘛，每个人回去以后都开冷气的话就不得了了。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求那个百货公司什么温度都什么28度几，我就觉得很无聊。你让百货公司冷一点，大家都去百货公司，其实还是很省的。就像你那个火车是最省能源的，大家都挤上火车，那么多人，哦，汽车是最浪费能源的，你每个人自己要去搞就浪费嘛，哦，好吧，这个说这是2022年303大停电，台湾最接近大范围停电的一次，哦，昨天晚上差一点，哦，差一点，很难想象，哦，因为天气突然热起来了，真的还是蛮热的，哦，好，那么昨天啊，是造成大家紧张哈。联合报今天社论在讲一个法官死，说士林地检署一个法官不错啊，蛮好的优秀法官呢，自杀留下遗书说我很累，我很累。就我们的法官那个案量是很多的啊，而且台湾人很喜欢告，那个法院的案子很多，诉讼案很多，那。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你诉讼的成本低，哦，所以就很多人这个不在乎，假如你像美国那样子你去法院告一赔起来赔死你，哦，像我们的话比如说啊，我们什么诽谤啊什么赔个几十万 两三百万就很多了，你看看国外要赔多少钱，赔了你倾家荡产，然后台湾的律师平常说那个价钱也不高，大概一个庭就是8万到10万，你看看美国那个律师要你收你多少钱，所以呢法官案子越来越多，哦，那这样按照联合报这个社论是大法官呢现在又经常出各种花样，还调很多法官呢去帮大法官做研究，我们大法官经常现在很多时候呢他很伟大，哦，他可以over 超过这个立法院行政部门，啊，都可以，所以这次基层也对大法官不满，然后呢昨天那个司法院长还说，哎，法官啊你们这个工作压力那么大，你们看常常出去走走啊，所以基层法官就爆炸了，我们出去走，我们要有时间出去走啊，那个案子压得受不了了还能够出去走嘛，因为他们还有一些限期结案的这个规定嘛，哦，一个法案不能拖久拖多久啊等等等等，但是案子真的是很多了，哦，所以法官压力很大，哦，你看那个到法院去看就知道法官的案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哦，好，那么所以很多法官后来做一做也不想做了，哦，就转成律师啊等等，哦，赚钱又多，哦，那又比较有稍微比较有弹性一点了，哦，当然律师有律师的这个辛苦，哦，反正，哦，这个基层法官现在呢是爆炸了，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you.中国时报今天的新闻看得蛮触目惊心的，哦，它的标题就是台湾小学生自杀通报5年增加10倍了，小学生这应该是很快乐的时光啊。他教育部的校园自杀通报件数，哦，106年的时候呢国小是114件，国中是470件，高中是626件，大学是378件， 到了111学年，五年以后，国小是1183件，原来五年以前是114啊，现在是1183件。国中原来是470件，现在变成4204件。高中626件变成2996件。大学378件变成3280件。都提高有这将近10倍啊。小学将近10倍啊。国中也差不多诶，470变4204。那为什么会这样？一种就是以前通报系统比较不健全嘛，现在大家比较能够通报，这是一种。一种是小朋友，我们每次教改都说压力要越改越小啊，就没有越来越小啊，哦，显然越来越重，学生才这么辛苦嘛。我常常讲教改每次越改越糟，越改哦，哎呀，你看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是要改到现在，你认为现在学生比我们那时候压力轻吗？我觉得没有哎。哦，那时候我觉得读书还好哎，也没有特别怎样啊。该玩的、该看的书、该干嘛也都，我讲看的书、课外书什么，也都看啦。社团活动也都参加啦，合唱团啦、乐队啊，我也都参加啦。哦，那现在你看，哇，这简直是从小要学这个学那个。哎呦，从幼稚园开始要选学校到小学哦，那个很辛苦的一辈子。我常想说，就算你将来考上一个好大学，那个身体心灵也被折磨差不多了。那这么多自杀通报，教育部的通报中间一定还有很多黑数了，你就知道有多严重哦。看的都是真的让人家觉得触目心惊的哦。这边说哦，这个中联合报今天说，长期忍受睡眠噪音容易增加心肌梗塞哦，尤其是打鼾旁边的人哦。说呢，全国慢性失眠 10.7%， 就有215万人是睡觉睡不好的。那失眠的原因其中一种就是环境吵噪音，车子啦、水管啦、打鼾啦。但是车子到了半夜它也不会什么，路上的车子到半夜其实已经少很多了嘛。哦，枕边人打鼾，他说大概强度是40到80分贝。如果说你旁边的人常常给你这样噪音，你会增加你的心肌梗塞40%。我的天哪，哦，很严重诶。自己打鼾当然也不好了，什么呼吸中止症等等，旁边人也受不了了。哦，但是怎么办呢？一般你就台湾来讲，你一个家也不可能有好几间卧室啊。哦，有的时候都睡一起啊，如果房间又不够大。那别人打鼾，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打。哦，也是打起鼾来真的是，哇，这个天摇地动，很可怕。那但是呢，以前不知道说这个还居然还会造成心肌梗塞，很小心啊。德国总理肖兹到大陆去访问，今天要跟李强大陆总理见面，昨天在上海说呢，欢迎大陆汽车，但是要公平竞争哦，要公平竞争，就是大陆的车你很难想象，哎，以前谈到汽车王国一定是美国，后来日本车子越做越好，其实日本车是不错的，价钱也比较低哦。那有一年我在美国受训管理训练哈，突然那个管理学的老师进来，大惊失色，说刚刚看到新闻。消息呢，日本的车子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了，美国吓死了，就是美国汽车王国居然他日本的车的产量超过美国，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后来韩国车也起来了，什么现代啦什么，慢慢也外销了。那但是想也没想到说大陆车能够现在是 让欧美都吓得要死，主要就是电动车了。哦，机械的车哈，就是所谓的非电动车哈，好像还大陆还做的没人家好，很难竞争。电动车跟一般的引擎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哦，我们光那时候学内燃机学一年呐、啊，学一年，三个学分，三个学分加起来六个学分，还有内燃机还实习，还要去实习。那引擎很复杂的，柴油引擎、汽油引擎，电动车从平常讲就是个电池啊，电池做得好，这个里程开得远，不要中间过随便停电出故障。哦，它已经汽车主要的部分就在那个电池，其他都比较简单。那大陆就是后来居上，它就是从这个切入。哦，它就便宜嘛，价钱低很多、啊、你欧洲做个东西多贵啊，当然你高级还是高级啦、哦、但是你现在高级又很难跟以前那种高级比了，比如以前的高级车什么零到什么什么零到加速零到100公尺啊，我几秒能够加到那个速啊，然后等等等等、啊、现在电动车一有这个一踩就速度就非常快了、哦、就很多原来你的汽油车柴油车标榜的好处电动车都有了，又没有什么毛病，因为它零件少嘛，零件少毛病就少嘛、哦、所以欧洲现在很怕，尤其那些大的汽车公司，美国也很怕、哦、你现在 Tesla 最赚钱就是上海厂，如果老公自己也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现在就说老公是倾销、哦、生产 过度就倾销、哦、因为他竞争不过他就讲叫倾销嘛。那你外销别人就不是倾销，别人外销你就是倾销，但是没办法、啊、对不对？人家如果给你用什么关税啦、哦、或是用这个配额啦等等限制你，你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哦、那所以肖芝到大陆说我们欢迎车，但是要公平竞争哦，那美国说我们不排除增加关税。我们时间到了，谢谢收听。